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当我们真的是来开口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感谢不已啊，心中的喜乐安慰啊，也是有来自上帝啊特别的啊赐福。和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啊，继续我们分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系列。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宣讲、所见证、所实践、不断的传扬的，就是上帝自己宝贵的恩言。请大家翻到在约翰福音啊，对不起，我们还有教理问答啊，教理问答150问：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事，就其本身，并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同样可憎吗？我们一起来答：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事，不都是同样可憎的？相反，有些罪就其本身，并因某些加重情节，在上帝的眼中比别的罪更为可憎。小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改革宗神学啊，长老制教会，我们不仅传讲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罪的恩惠的福音，而且我们也宣讲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什么律法啊！因为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啊！律法也是蓄谋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小弟兄姊妹，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的问答，也就是1647年。在英国清教徒啊所通过的啊这个教理问答中，就明确的讲到，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事，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同样可憎的吗？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也包括在社会中，很多人讲，哎，都是罪人，啊，都要是犯罪，啊，都是同样的，啊，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罪恶本身抹平了。罪恶本身虽然在本质上都是藐视上帝的主权，践踏上帝的慈爱，违背上帝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但是我们具体而言，一切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事，不都是同样什么可憎的？相反，有些罪就其本身，比如说亵渎上帝的啊，圣经甚至讲到谩骂父母的啊，甚至讲到拐卖人口的，这人必要什么？致死。所以弟兄姊妹，有些罪是死罪啊，今生今世的死罪，有些罪甚至不光是今生今世的死罪，来生来世也永远不得什么赦免。所以我们有些罪就其本身，并因某些加重情节啊，同样是强奸啊，如果是夫妻之间违背对方的意愿，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别人当作泄欲的工具啊，甚至是家人之间的乱伦、家人之间的强奸，那在上帝的眼中，这种罪就因着一些加重情节，本来我们应当互相尊重的、互相认识的、互相保护的，结果你反倒滥用别人对你的亲近，滥用别人对你的信任，滥用你尊长的权柄，结果却去伤害、谋害别人，这些罪当然就比其他同样的罪更加什么恶劣啊！所以圣经讲，在上帝的眼中，比别的罪更为什么可憎啊！一切的罪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可憎的，但是有些罪，因着他的情节，特别是滥用我们的权柄，滥用我们的恩赐，滥用我们的能力，本来这些权柄、这些恩赐、这些能力是更好的造就别人的，你要 use it， 要好好的善加使用，但是你是 abuse it， abuse it 的是什么？滥用。所以这样的罪在上帝的眼中就更为什么可憎啊！所以说多给的要给你多要，不光是你的责任，包括多给我们的，我们在上帝面前也要承担更重的责罚 啊，甚至审判从上帝的家做起。我们在教会中做教导的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这是神的话语。上帝确实是圣洁的，上帝确实是公平的，上帝也确实是慈爱的，唯愿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能够更好的认识上帝，更加甘心乐意的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好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姊妹，这里问答就到这里。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一到第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弟兄姊妹，其实这段经文非常的艰深。耶稣在他的侍奉中没有，或者是很少，或者是此前我们没有见到他为自己祷告。耶稣此时此刻他在为自己祷告，而且耶稣基督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特别的寻求他自己的荣耀。 Father, glorify me， 父啊，求你使我得什么荣耀。我们常讲到耶稣不求自己的荣耀，是耶稣的降杯确确实实不求自己的荣耀，甚至是隐藏放下撇下他的荣耀。但是此时此刻耶稣又讲，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而且第五节就讲，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所以弟兄姊妹，降杯有时，升高什么有时。耶稣在此时此刻就求父特别荣耀他。更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父要荣耀他的儿子，是不是尊贵、荣耀、各种各样的权柄、各种各样的亮丽，都能够给基督身上加于一身呢？但是其实这儿直接的解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其实这儿这个直接的荣耀，愿我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兄弟们，有谁能够想象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无罪的人，有谁能够想象你自己被人逮捕、被人羞辱、被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却是彰显你的荣耀呢？却是得的是荣耀的冠冕呢？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得荣耀的时候，那就是冠冕，那就是骏马任骑，那就是高官厚禄，那就是凡事顺利，那就是人前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却是他所祈求的，他所愿意的十字架的冠冕，荆棘的冠冕，是在苦难中、在羞辱中、在死亡中荣耀上帝，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也因此使他得了什么荣耀。当然更重要的是，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这个荣耀也不仅仅局限在十字架上，也包括耶稣受死、被埋葬、降下阴间，也包括复活、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但是无论如何，就这儿就特别讲到，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我们再看两节经文，我们就祷告开始。请大家看到在十三章，在十三章的第三十一节，我们看到犹大出去，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那快快的荣耀他，犹大出去，那就是耶稣要快快的被什么逮捕啊，被羞辱，在十字架上被什么钉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也要看到第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九节，当耶稣讲到彼得将来的结局的时候，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哇，彼得怎样死来荣耀上帝。我们知道彼得晚年的时候被逮捕，被逼迫，被倒钉什么十字架，但是彼得这个死却是荣耀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一同来考察主耶稣基督啊升高的荣耀。哪怕我们考察耶稣基督升高的荣耀，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掌管万有，我们也常常讲到他作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他是从降卑再升高，他是从承受羞辱然后再得了什么荣耀。好，我们祷告，求主祝福。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所想到的荣耀无非是世间的荣华富贵，无非是我们个人的心想事成。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承认，我们这样的荣耀实在是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我们这样的荣耀太以今生今世的物质权柄享受为导向了。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向父祈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因你得荣耀的时候，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降服在父的主权、父的安排之下，甚至被人非法的逮捕啊，被人非法的审讯，被人非法的羞辱，也被人非法的处死，这样他就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楚，就是上帝的律法得到成全，就是律法的义能够归算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也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荣耀，就是因着基督要赐给我们的荣耀，这个荣耀也是当初彼得所享有的荣耀，也是一切真正爱主的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为义受逼迫所得到的那公义的冠冕。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啊升高的荣耀啊，我们要讲到幸福、尊严与荣耀。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上帝跟人说的第一话就是上帝就祝福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说上帝本身就是一个祝福人的上帝，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受苦受罪受死的，如果我们那样讲，我们是亵渎上帝。所以死亡甚至是苦难眼泪都是因着罪进入了什么世界，死是从什么罪来的，这个罪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始祖夏娃他们在伊甸园中违背神的什么诫命。所以弟兄姊妹，追求幸福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啊，追求幸福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本能。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是让我们做苦行僧啊，绝不是贫穷受苦早死咒诅专制战争啊，这些都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也不是上帝为我们命定的旨意。所以上帝为我们命定的旨意在诗篇中讲到， 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和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他按照他的形象照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顶天什么立地啊，与基督甚至一同什么作王。人要活得有尊严，人要活得有荣耀。当然这个尊严和荣耀不是自欺欺人的啊，不是随波逐流的啊，不是那种假冒伪劣的，而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啊，人与人之间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在上帝和上帝的真理之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彼此相爱，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当然这是最后最荣美的尊严和荣耀的光景。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的分享中，求主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位格本有的荣耀是什么。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在十七章里边特别讲，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他本有的那种荣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承认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也得到了什么荣耀。我们在基督里与耶稣基督同时，要与他同活，将来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得什么荣耀啊！因为基督就是那出熟的果子，他不光是向我们彰显了他所谓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有的那种荣耀，他也向我们显明了人性当得能得的那种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分享中，大家始终思考默想基督的荣耀，是要借着信心，不是借着眼见，借着心灵的眼睛，不是借着肉体的眼睛，是要借着圣经，不是借着我们随意的想象，是今生今世。很多人说，哎呀，将来我就完全见主了。此时此刻如果你不能够见主啊，如果你不能够认罪悔改，不能够见主，你不能够说以后见主啊，将来我就进天国了。如果此时此刻你不认罪悔改，不能进天国，不能进入上帝恩典的国度，那你将来与上帝荣耀的国度也是什么无分的。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总要趁着今生今世，就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得见他的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系列中，我们向大家所宣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位格本身啊，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状态，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两大状态，一大状态是降卑，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肉身，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什么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然后降在什么阴间，这就是指耶稣基督的降卑。然后我们又看到，正如圣经说，其实使徒信经所告白的，第三天从死人中什么复活，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什么活人。这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升高。我们华人教会太多的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往往是强调耶稣的受苦受难受死啊。但是像保罗所强调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升高，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白信白什么传了。所以我们不仅强调耶稣基督的降卑，更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什么升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分享我们到底从主耶稣基督领受了什么样的恩惠啊！圣经上用一个词来讲，我们在基督里受了这么大的恩惠，或者是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特别讲到，尤其是在第六章第七讲，主耶稣基督教会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信徒的荣耀啊，就集中在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所赢得的诚意， 成圣，得儿子的名分，在恩典中至终的保守，也包括我们至终啊，在基督里得享完全的什么荣耀。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在这七讲中，我们就讲到第五讲，主耶稣基督升高的荣耀。当我们讲到啊，主耶稣基督他得了荣耀，他是那出熟的果实，我们与他同死，也与他同活，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荣耀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概念，不仅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在主内也要有彼此的感恩。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啊，这几天有一个特别的视频啊在流传，有一个乌克兰老兵弹尽什么粮绝，四面仇敌，然后敌人就已经站在他的什么面前。你要说荣耀归给俄罗斯，他说荣耀归给乌克兰，这样人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违背联合国的战争法的。枪杀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枪杀已经放下了枪械的俘虏，这是犯了什么战争罪的啊。这些方面当这些人要交付国际战争法庭，受到战争罪的什么追讨。所以弟兄姊妹，在战争中也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啊，在战争中也有荣耀之战啊，也有残无人性、残无人道、无法无天的野蛮之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老兵就因为他用生命这样坚持，他就在乌克兰，他就在全世界赢得了人民的什么尊重。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把民族和国家当得的荣耀归给民族和国家，那尚且受到这样的敬重，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同时上帝的荣耀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彰显啊，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拯救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得荣耀，目的用我们通俗的话来，每个人都要活出人的样子来，这个人的样子是上帝的形象啊，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人与人之间再不要人欺负人，再不要人欺压人，将来最终完全的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为什么呢？把那些人欺压人、人杀害人的那些死不悔改的罪人和恶徒，他们若不悔改，最终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里。当这些人受到上帝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上帝就说我把一切都什么更新了，上帝的国度，上帝自己就住在他的子民啊中间。小弟兄姊妹，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就宣告啊，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都在被造时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和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美国的神话。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归信上帝，我们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认识造物主，我们却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无限的什么高举，这就成了一个神话了啊，这就是虚拟的啊，这不是真理的啊。所以说并非人人都是生来都有自由幸福啊生命，很多人生来人家不让你出生，计划生育，你还没出母腹的就把你干掉了，很多人在战争中就无辜的平民就死去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些权利当成是独立的，独立宣言不是独立于上帝，独立宣言是独立于美国各个殖民地，独立于英国政府的不合法的统治和什么辖制， 现在很多人把独立宣言当成我们不要上帝，不要真理，不要教会，不要造物主，但是我们仍然要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啊，这就成了虚拟的神话。所以弟兄姊妹，美国著名的基督徒保守主义者科克就讲，不言自明是指什么呢？啊，更早的版本中是神圣不可剥夺的，指的是这些真理源自万物的本来属性，他们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符合恰当的理性，他们与人性密不可分，他们来自造物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所有政治秩序都必须以这样的无可置疑的前提为基础，所有人都热切地渴望生命自由和幸福，因此这些祝福是符合天性的，谁要剥夺人的这些祝福，谁就是蔑视人性，那更严重的讲，谁就是亵渎谁啊，上帝的，因为人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弟兄姊妹，我们身在美国，我们一定要晓得美国秩序的根基到底何在。为什么美国的座右铭是 In God We Trust？ 为什么我们宣誓入籍各种重大场合的忠诚誓言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这些方面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更多的归回上帝，借着教会，也借着许多基督徒思想家啊，向我们显明的上帝的旨意。好，弟兄姊妹，在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讲得非常清楚，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尊贵，这个得荣耀，上帝造人本来就是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弟兄姊妹啊，过去我讲到啊，今天再次讲到啊，中国大陆为什么特别让我们爱中国人、爱中华民族的人伤心难过呢？啊，就是因为人民没有信仰的自由、敬拜的自由、选举的自由，一个人竟然100%的票当选，这我们感到非常的沉重。啊，过去包括温家宝总理啊也讲，说要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弟兄姊妹，这句话本身就是非常僭越的、非常傲慢的。哪个人能够让人活得有尊严？哪个政党能够让人活得有尊严？上帝让人活得什么？有尊严。很多高官、很多精英、很多教授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置于什么造物主、置于上帝、置于救世主的地，没有我就没有中国，没有这就没有，这都是僭越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的政治问题、一切的社会问题，最终都是一个神学的问题，都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存什么样的心智的问题。所以苏格兰思想家约翰亚当斯就强调，最好的政府啊，乃是要最大程度的给最大多数的民众带来安逸舒适，啊，一言一蔽之，啊，幸福，啊，他就特别强调说，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所有清醒的真理的探求者都宣称，人的幸福以及他的尊严，体现在什么美德之中。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爱上帝，那使徒保罗甚至讲，这人可咒可诅。啊，使徒约翰讲，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我们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我们爱主爱人的美德就是我们最高贵的尊严。我再次讲，爱主爱人的美德就是人当有的最崇高的装饰，最高尚的什么尊严。一个人不爱上帝啊，我自高自大，这有什么尊严呢？一个人对别人从来没有爱惜，你再有财富也是一个土豪，再有权力也是个恶霸，再能够混江湖也是一个流氓，有什么尊严的？有什么尊严可谈？真正的尊严是在上帝面前的尊严，这个尊严那是指爱主爱人的什么美德。我们越有爱主爱人的美德，你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你是一个尊贵的什么王子，你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作王的。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不管环境如何，你有爱主爱人的美德，就是以荣耀尊贵为什么为冠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人子来什么要服侍人。而且耶稣说，我爱你们好牧人喂养什么 舍命，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耶稣爱门徒，耶稣爱罪人，甚至爱到为我们舍命的程度，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什么更大的了。耶稣的德容，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不是说看都不要紧的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表演，而是他何等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不感恩的，甚至这些与上帝为敌的人，他仍然他已经为我们什么舍命。说他的荣耀，他在十字架的荣耀，不是说他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苦刑，那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苦刑都在东方，都在中国，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割鼻子了、挖眼睛了、凌迟了，这些苦刑远远比十字架的那个苦刑更苦的无数倍。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因着爱我们的什么缘故。好，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就不多讲，我们就快快看到，求主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无加颜美容啊，他也没有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他更没有像很多人一样，不管是经过操纵的选举，还是经过军事的拥戴，黄袍什么加身，定义什么一尊啊，所以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多数人不能够看得见他的荣耀啊，能够得见他的荣耀的人也不过是管中窥豹，见到他荣耀的些许方面啊。这个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彼得、雅各和约翰曾经得见耶稣基督的什么荣耀，这就是圣经中著名的耶稣的登山什么变相啊，他的脸目像日头一样放光啊，他的衣服也是洁白什么放光，有摩西啊，有啊伊利亚来到他的面前，就代表整个律法书，代表整个先知传统，代表整个旧约圣经所讲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历史就是大写的基督，越是基督，耶稣基督被高举，人性、人权啊，人的荣耀尊贵就得到高举，就得到尊重。越是不以耶稣为基督，不以耶稣为弥赛亚，东方红、太阳升，哈，站出来个这个东那个东，那都是窃天大盗、窃国大盗，都是奴隶主，都是占山为王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什么流血，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只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仆人，受苦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节，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服洁白什么如光。而这种荣耀也曾经在大马士路上向保罗显现，那保罗记载，我将到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纳撒勒人耶稣。那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不再停留在坟墓中，耶稣不再停留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什么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今天我们很多人，你的生命为什么悲哀啊？你的生命为什么沉重？为什么绝望？不能够摆脱痛苦，不能够摆脱郁闷呢？是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耶稣基督死了，是我们常常认为耶稣基督仍然在坟墓之中，耶稣基督仍在什么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在坟墓之中，耶稣基督不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我们享受的是复活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福分，得到的上帝是那死无变有，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得见耶稣基督，真正得见他的荣耀，我们是哪怕是我们死了，哪怕是我们一无所有，哪怕是我们在人间一无盼望，但是我们仍然大有什么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其大祭司的祷告中，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在 这大祭司的祷告中最后祈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的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什么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得见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荣耀，那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不过是什么粪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看破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能够看破世界上的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科技各种各样的荣华富贵。只有当我们真正得见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世界的一切，如果我们拦住我们认识耶稣，拦住我们得见耶稣，那不过是粪土什么一般。但是如果我们不得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就牢牢地抓住，哎呀，金钱了、权力了、身体健康了、寿命了、子女了，你就抓住世界这些牢牢不放，这就成为各种各样的，不管你怎么是基督徒，各种各样的偶像什么崇拜。所以耶稣说，你要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光是认识他的受苦，也要认识他的升高，认识他的什么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位格本有的荣耀，而耶稣升高后所得的荣耀，乃是他在大祭司的祷告中，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他没有道成肉身以前，我同父所有的那种荣耀。所以说这种荣耀不是他升高时才有的，也不是升高时加添的，乃是他隐藏的位格，也就是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在罗马书1章第4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死里复活不是使他变成了上帝的儿子，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这个上帝的儿子是指他在永世中，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位格的关系中，他在永世中从圣父什么受圣，圣灵是从永世中从圣父与圣子发出。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主在此处就特别强调，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上帝本有的荣耀，耶稣基督作为三一上帝第二个位格所有的那种同权、同荣、同志，啊，与圣父、圣子、圣灵同样的本质、同样的权柄，也是同样的什么荣耀。弟兄姊妹，耶稣降卑是隐藏了他的荣耀，但绝没有放弃他的荣耀。就像日全食，太阳的光辉不见了，那我们看剩下的只是暗淡的光圈、暗淡的光辉，但是日食过去之后，太阳的光辉重新显现。说基督的神性如此，虽然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但是弟兄姊妹，暂时性的日食过去之后，太阳的光泽和荣美重新展现。当耶稣基督升高的时候，亚他那修就讲公义的日头升起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荣美也是如此。我们常常看到耶稣的贫贱、耶稣的苦难、耶稣的悲惨、耶稣的无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那种神性的无限、非受到的荣耀显明在他的位格中的时候，我们就充满喜乐和敬慕。小弟兄姊妹，彼得就讲，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就虽然没有用肉体的眼睛看见他，但是我们却本着信心爱他。如今虽不得肉眼看见，但却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弟兄姊妹，我们主恩教会的增长，我们主恩教会的复兴啊，最重要的是在于每个人都要通过祷告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如果我们自己不读经、不祷告、不灵修，自己不亲近神啊，我们有这事有那事，找这个找那个，当然该找的也要找，但是你就是寻求灵丹什么妙药。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灵丹妙药，我们需要的是 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我们需要吃粮食，我们需要吃好粮食，不要天天找一些方便法门，不要天天找一些所谓的灵丹什么妙药。所以说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一个本有的荣耀，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人性所得的荣耀。好，弟兄姊妹，基督以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取的人性而升高得荣。好，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的受苦受死都是在人性中真实的经历的，他的升高，他的得荣，当然也包括他的人性。啊，有人否定他在天上仍有血肉之躯，这是不合乎圣经，不合乎耶稣基督的见证的。啊，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门徒什么显现，当然那个时候有人就不相信耶稣基督身体复活了，因为根据希腊文化，身体啊是灵魂的坟墓，世界啊就是我们的坟场。所以说我们要得救，一个是身体要摆脱这个世界的坟场，第二个是我们的灵魂要摆脱我们身体的棺材。所以他们对于身体，对于这个世界是非常消极的，非常悲观的看法的。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说明我们的肉身本身是好的，我们的犯罪不在于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犯罪在于我们意志上的什么悖逆。所以亚当夏娃当初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他们，他们在伊甸园里不是因为男人的身体不好换个女的，女人的身体不好换个什么男的，然后再换过来。现在美国最丑陋的政治和文化就是换性，甚至让那些少年人换性，十几岁还不知道男性女性意味着什么，让他隔这让他隔那，家长不同意，甚至国家用税收来资助。美国之丑陋无过于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地为美国，为美国社会，为美国文化，美国政治真的是披麻蒙灰，伤心痛悔。我们背离神的真道，我们背离自然，背离人性，背离性情，已经有多远多远。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说明这个肉身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世界是没有问题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要把他的子民从罪中救拔出来。现在我们不去对付罪，我们不去对付我们心中的罪性，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去对付白人，我们去对付黑人，我们对付这个政党，对付那个政党，打倒这打倒那，最后却不承认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罪人。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这一人性充满了有限受造物所无法理解的荣美。刚才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他复活之后多马好意的多马，我除非亲自见到亲自摸到，那耶稣向他显现，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什么肋旁。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是在肉身之中，真实的肉身之中。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真实的肉体的什么复活，它是出熟的种子，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什么复活。当然基督复活之后他的人性仍然是人性啊，没有他的人性没有神话，也没有与他的神性合并在一起啊。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得荣之后，他人性的荣美确实超过天使和其他所有的人，比他们更加接近上帝。而且将来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的身体得荣耀，啊，我们也要得到荣耀的身体。但是我们荣耀的身体是否是彼此完全一样呢？我们荣耀的人性的身体是否和耶稣得荣的身体一样呢？啊，这个方面哥林多前书15章41节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什么分别。但是不管我们将来得荣的人性的身体的状况如何，我们都是复活，我们都是得荣，我们得到的都是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实应当默想基督的荣耀。当默想基督及其救赎及其国度的荣耀时，当然我们要默想耶稣基督受苦，受苦在先，荣耀在后。所以在圣经中就特别强调，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什么作王。撒旦的国度和这个世界的次序是什么？吃喝玩乐，不计代价，不择什么手段，没有底线，过把瘾什么就死。所以撒旦是用这个世界上让你吃喝玩乐来诱惑你，诱惑你一起最终下地狱。所以首先是享受今生的好东西，但是他们不顾及最后要承受永生永远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基督受苦之后所得的荣耀，我们也要甘心乐意的在今生今世为义受苦，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弟兄姊妹，当我们默想基督的荣耀的时候，要借着信心，而不是借着眼见。耶稣当时就对人说，你们因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什么有福了。真正的信主，我们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身体，不是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闭上眼睛我们就知道上帝耶稣基督是确确什么实实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李克强总理辞职的时候也讲说，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啊。我觉得这是肤浅的第一步悔改的标记。他不说马克思有眼，不说纽克斯有眼，他说苍天有眼所以这些共产党的高干也是充满愁苦仰望苍天什么有眼，老天放过谁。所以说弟兄姊妹，世人看不见上帝包括习近平也讲说这个真的是冥冥之中有鬼神。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得见耶稣，信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上帝开我们心灵的什么眼睛。第二个，我们讲借着圣经而不是借着想象。所以崇明牧师在带领大家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为大家预备了一些很好的教义的要点，也预备了一些灵修的问题的讨论其中就特别强调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嫌疑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弟兄姊妹，考察圣经不是背背圣经，也不是读读圣经，考察圣经是研究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听到，你家里要有研读本的圣经最好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虽然牧师给大家有很好的预备，但是如果有可能你也买一本注释买几本不同的注释你做一下考究的什么功夫。信徒就应当是门徒，门徒就应当是学徒，学徒就应当每个人都应当是研究生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三点，见着今世不是见着来世。所以说弟兄姊妹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在世界末日没有到以前就得见耶稣耶稣向他显现，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得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长话短讲，一个人真正得见耶稣有一个什么标记呢？他不害怕世上的任何问题，他不害怕世上的任何苦难，他只是害怕得罪上帝，害怕得罪谁啊？耶稣。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得见上帝人当有的胆量、胸怀和品格。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讲，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与基督同着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说，我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也就是基督作为预表，基督作为处处的果子，基督得到的这种荣耀，我们将来和基督同得的荣耀相比，我们所受的苦难就不足什么介意了。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服侍中最难的是怨天尤人服侍中更难的是服侍一次服侍两次那还是怨天尤人。为什么呢？人的帮助是苍白的越是盯住苦难的人永远摆脱不了苦难。所以要得见耶稣基督的荣耀， 在他荣耀的大光之中，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的兄弟们，著名的清教徒王子啊，这个牛津大学的校长啊，护国公克伦威尔的这个牧师，他在讲基督的荣耀中就特别讲，那些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得见基督荣耀的人，其实来世见到得荣的基督，他也绝不会满足。你今生今世不会在上帝面前满足，你来生来世也不要想在上帝面前满足。所以他们并不渴望得见基督的荣耀，只不过是把得见基督的荣耀视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视为死后所得到的安慰之意。弟兄姊妹，我们不光要死后见耶稣，死后的安慰，此时此刻今生今世，我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要得见耶稣，我要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苦处，看到我们自己的艰难，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被这些苦处，为这些艰难，为这些问题缠绕住了，使我们的心不得喜乐，不得安息，更使我们不得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常常能够在基督里欢喜，使我们能够常常在基督里任性。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要向天举目，我要向耶稣举目，因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是从创造天地并拯救我们道成肉身的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而来。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